《隋唐演义》续集68回，程咬金好不容易得了金镶玉玺，回营来请功，以李密为首的众人可乐坏了，大伙对老程是心服口服。后来李密笑着问他，程王兄，你怎么得的金镶玉玺？能不能把经过跟我们讲一讲？大伙都说是啊。程将军，四哥，您就说说我们也听听。可程咬金这人就爱凑热闹，也爱表现自己。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往椅子上四平八稳一坐，先喝了两口水，闲言少叙啊，听我道来。程咬金就把领兵埋伏到黑松林，宰酿遇上的宇文化姬和萧美娘两个人怎么说的，最后宇文化姬怎么提出来用玉玺换他的狗命，程咬金没听，把他给杀了，得了玉玺，放了萧妃，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大伙听完了非常高兴，有的乐的是手舞足蹈啊，特别听到萧妃哀求程咬金这些事儿，更是啼笑皆非。你看大伙都这么高兴，如果有细心人仔细观看，魏王李密的脸上变化万千呢。一开始李密也兴高采烈听着，后来这脸逐渐拉长了，喜悦变得忧愁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程咬金等说完了一看，哎，心想怎么回事，怎么魏王不像刚才那么高兴了？哎，难道我做错了什么？这心里觉着不是滋味。大家穿插着说这说那，李密站起来说他身体有些不适，甩袖子退归内帐去了。他走了，等他走了时间不长，大伙各自散去，休息的休息，还有不少后事需要处理。程咬金觉着心里别扭，拿着玉玺转身来找李密来了。正好李密在床上躺着，那个眉头紧锁，愁得不得了，翻来覆去是唉声叹气。程咬金拉了把椅子坐到床边，李密赶紧坐起来了，王兄你来了。哎，不是李密，我看你今儿是有点病吧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你高高兴兴手舞足蹈，跟我说来说去，到最后你脸拉起来了，脸上一点变化都没有，木哈哈的。到了最后你把袍袖一甩，说什么身体不适，你躲了。你这方叫人太别扭，莫非我程咬金哪做错了？哪点事儿做的不合你的心意？我到底为什么？你不说清楚不行，你必须得告诉我。李密没办法了，王兄啊，你真想听我说吗？废话，不想我就不来了。一晚上没睡觉，出生入死啊，我还想抓紧机会，我得挠他一觉呢。让你这一闹啊，我什么劲儿都没了。你说说怎么回事？哎，李密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，营门紧闭，挨着程咬金坐下了。程王兄，这话只能出我的口，入你的耳。哎，法不传六耳，第三者都不能叫他知道，我才敢跟你说心里的话。哎，你放心，我是啥人你不清楚，我保证。你说吧。程王兄，你知为什么我犯愁吗？得了金镶玉玺，我高兴得不得了，但是你千不对万不对，不应该把萧美娘给放了，你应当把他也带回营中啊。哦，程咬金眼睛一亮，哦，怪不得这病就出到萧美娘身上了。我说李密，你到底啥意思？王兄，我还用说的太清楚吗？你也是过来的人呢，我跟萧妃关系非同一般呢，我们俩暗中往来也非止一日啊。这么说吧，我李密平生所爱的女人就是这么一个呀，我为了萧美娘做了多少噩梦啊，我为了她哭了多个晚上啊， 我就盼着小美娘回在我的身边，我们两个人破镜重圆，一度残生，我愿足矣。没想到到嘴边的肥肉又吐出去，到手的鸽子又飞了，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李密刚想往下说，程咬金这火灯就撞到脑门子。老程是豁然站起，用手指着李密的鼻子。OK， 李密呀、啊、李密，我说你句什么好呢？你真是个酒色之徒啊你。哈哈，我得了金镶玉玺你不算太高兴。啊，凭着萧飞没来你愁得不得了。你是重色不重友的货呀你、啊、李密啊，凡是这种人都成不了大事。看来我老程瞎了眼了，我怎么脱袍让位把江山让给你了？哎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今天我非揍你不可。老程举起拳头要下手，李密扑通给程咬金跪下了。程毛兄你打吧，你随便吧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要我的命都应该，我绝不敢反抗。说我是王爷我就如何了不起？不见，我这王爷是你赏赐给我的，打罚杀剐任凭自便，你来吧。我见我他越人就犯这病，你越反抗他越来劲儿。可人家这一顺从啊，程咬金这心就软起来了，这拳头在空中晃了半天又落下来。嘿，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我拿你真没办法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是个臭狗屎，往后你也别理我，我也别理你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这玉玺就算我白得，你不要归我。老程转身要走，李密上去把程咬金的大腿给抱住了。程王兄且慢，程王兄啊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什么？你还有脸求我？啥事儿？程王兄，我已经把我心底的话都跟你说了，你骂我也好，恨我也好，瞧不起我也好，总之我这些丑事都暴露在你的面前了。王兄啊，你再管怎么说，我也思念萧美娘，萧美娘此时此刻到我的眼前，我这条命我还能保得住，如果萧飞不在我的眼前，恐怕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程王兄，我想求求你，能不能把萧美娘你给我找回来？王兄，我求求你啊！呸！一张纸画个鼻子，你好大个脸呐、啊！你拿我程咬金当什么人了？我能干那种缺德的事吗？你真是个色鬼呀、啊！你气死我了！我这么骂你，你这色心还不退。程王兄，你是个好人，我知道你一贯扶困济危，看在多年的交情份上，王兄你帮帮我的忙吧，除了你我没第二个人可求啊，虽然手下有千军万马，没有一个我可信赖的，王兄你救救我这条命吧，王兄我求求你了，我呀我给你磕头了。阿蹦阿蹦，王兄别说了别说了，停停，都恶心了我。哎呀，你属狗皮膏药的把我给沾上了，就这。哎，我说李密啊，行，交朋友啊咱交到底好不好？我呢这人没脸没皮，你别看我生气，别看我骂你，我瞅你这副可怜价，我还动了怜悯的心。行，我再给你帮一次忙，我去找萧飞去，我把萧飞找着，你别高兴，你也甭谢我，我找不着你也别埋怨我。你别说程咬金有勾勾心跟我演戏，明找得着他也说找不着，你别这么想就行好吗？哎呀，我多谢王兄，多谢王兄，您说的太见外了，我对你120个相信。王兄啊，此事你知我知，不要叫旁人知道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，你呀，你这人真不咋地。好吧， 我这还是个急性子，让你这一哭一闹，我啥心都没了。现在我就动身给你找去，以防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。现在我就去。哎呀，我求之不得，王兄啊，我拜托了。
你听信儿，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。哎，倒了霉喽！
您瞧，程咬金这人有没有意思？哎，到了城还真是热心肠。离开了营盘，带着几名亲兵卫队到寺外打听，这扬州城现在是一片废墟。十八国的联军，包括李渊的军队，19国都散扎着联营，占据哪个方位的都有。战争刚刚结束，下一步如何长短难猜难料，人们各自给自己做打算，也可以说给下一步做准备，因此暂时处于和平相处阶段。程咬金领着人到这儿扫听，到那儿扫听，打听来打听去，哎，不虚此行，真把结果找出来了。有人确切告诉他，萧美娘落到夏明王窦建德的连营了，千真万确。哎，老程一听眼睛一亮，
好好好好，
来见夏明王窦建德。那程咬金过去是魔王千岁，另外跟窦建德关系也非同一般。两个人见面之后，宾主见过，大家坐下。窦建德就问程将军，你在百忙之中怎么能上我这儿来？难道有什么事情不成？
老窦啊，我来求你来，
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实话实说啊。说吧，什么事？那个淫妇萧美娘，杨广的那个爱妃，是不是在你手上？
对呀、啊。
现在他干什么？压在后营之中，人没死吧？
没有，
活得挺滋润，一日三餐，到时候该吃什么给他送什么，他能死得了吗？
程王兄，你打听他有什么用？
嗨，你就甭问了。你就甭问了啊！我求你的事儿是什么呢？你能不能把这个女人交给我？窦建德一听乐了，我说：“程王兄，怎么你也喜欢她？
你放屁！你放嘟噜屁！我喜欢她，我都把到手了，我还能把她放了吗？
那又是为什么呢？你不喜欢他，把他放了，你又找他又要他，是为什么？
这你逼得哑巴说话呀。
老窦啊，本来我不应该出卖朋友，我不应当把笔交给你，但是不说清楚了呢，这事儿又麻烦，只能我对你说，你别对旁人讲啊，是这么回事。这程咬金就把李密的事儿告诉窦建德了。窦建德一听眼睛一亮，哟，心说我把萧妃给留下还就对了，起码来说能送个人情啊，对方得领我的情吧，我要把他给杀了，一切都不存在了。看来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啊。
哦，李密，
对对对对，我知道李密过去跟这萧妃就不错，那是色狼啊，这两个人狼狈为奸，还真有感情。哎，嘿嘿嘿，真叫人可发一笑。但是窦建德也不白给呀、啊，身为反王之一，经验丰富，十分老练，十分奸诈。窦建德听完之后没即刻表态，低下脑袋是唉声叹气。程咬金是火爆的脾气，挡不了。
怎么了伙计？你那干嘛呢你？
哎，你表态，你到底把人给我还是不给？
程王兄，
你说话我敢不听吗？谁的话我不听，我也得听你的。你要人当然我得给。
哎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。
我现在等着回去复命，能不能把萧美娘即刻交给我，我马上就走。这情我算欠下了，之后我必有重报。
慢慢慢，程王兄，咱们这玩意儿它不是你本身的事儿。哎，咱举个例子。比如是你程咬金喜欢萧妃，我二话不说，什么条件没有， 马上把人就交给你。可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不是你的事儿，是李密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得另说另讲了，我能白给他吗？他得欠我什么情？他得怎么报答我？咱得把这事儿说出清楚了。
也对，也对啊。那你把条件摆一摆吧，你是想要金子，想要银子，你把条件提提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最喜欢的是金镶玉玺，你看咱这么办行不行？祸患祸两头乐。
成王兄，你得了金镶玉玺，李密不高兴，我没得了玉玺，我同样不痛快。既然李密喜欢萧妃，好办呢，我把人交给你，你把玉玺交给我，这叫祸患祸两头乐，谁也不吃亏。不知道这个条件你能不能答应？
你
程咬金听完了，气得就站起来了，用手一指窦建德的鼻子，
我说老窦，你真够狡猾的你啊，
你这价钱开的可不小啊你啊，玉玺换萧妃，那萧妃算个什么东西？那玉玺是价值连城啊，十八国联军死了多少人，战斗了多少年呢，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？就为这颗金镶玉玺，能拿玉玺换这臭娘们吗？
你小子真能算计你、哎呀真行。
窦建德听完了也不上火，他知道程咬金是这个人。
哎，王兄啊，
跟李密打交道自然我要开大价钱了。哎，说着说做是做，这事儿可不能改变。他把玉玺往我面前一放，我马上把人就交给他。王兄，除此之外别往下说了。你别说我窦建德不讲情面啊，我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。
你好了，我现在是一手托两家啊，你窦建德说的也不见得算太过分，我回去商量商量，如果李密愿意，我没得可说，你听个信儿吧。
拜托成王兄，王兄我就听个信儿啊，您什么时候能来？
最迟明儿个，也许今天晚上。
就这样程咬金告别，上了马回到义军营盘，谁他都没见，径直来找李密。李密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。哎呀，就等着程咬金的信儿呢。一看程咬金从外边进来了，李密紧走几步把程咬金的胳膊抓住。
程王兄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
算了算了，你看你这个样，我瞅着都恶心。李密啊，萧妃我找着了。
啊，
现在何处？在窦建德的营盘呢。
他
处境如何？
挺好挺好的。
我听说吃的白胖，这娘们没心没肺，吃的饱睡得着，活的还挺滋润。夏明王窦建德对他还挺优厚。
谢天谢地，成王兄，你没把他给我带回来，
你说的轻巧，人家能无缘无故把人给你吗？人家讲了条件了，是这么回事，祸患祸两头乐，你得拿金镶玉玺换人，我估摸着你不能答应，但是你是主人呢，我是你脚下的奴仆，什么事我得跟你商量啊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你要同意你就得舍出金镶玉玺，估计这事办不到。
好说好说呀，
程王兄啊，那玉玺算个啥呀，就一块石头而已，无奈世上愚人甚多，为了争夺这块石头死了那么多人，你说值当的吗？拿这玉玺换个大活人，我看这买卖还合适。
程王兄，我同意，
现在我就把玉玺交给你，我拜托你马上还回去，我要即刻见到萧妃。
哎呀，程咬金气乐了。我说李密啊李密啊，我认为你不同意，没想到你这么痛快答应了。哎呀，你真是重色不重友，爱美人不爱江山呐、哎呀，你真是五毒俱全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做好人做得比，把玉玺交给我吧。
哎哎，是是是是， 成王兄，你积了大德了，我得怎么报答你？
行行行，我不求报答。李密啊，你倒高兴了，那帮人要知道真情得把我骂死。说话之间，程咬金把玉玺接过来一看，没错，拿布包吧包吧揣到怀里头。行了，你把布归着归着，一会儿就等待接待美人吧。这程咬金还不辞疲劳，转身领人又来到窦建德的营盘。窦建德认为他第二天能来，没想到当天晚上刚掌上灯，程咬金回来了。窦建德自从程咬金走了之后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他心说呀，别想的太美了，肯定达不成协议，谁傻憨了拿玉玺换个女人，不可能。这窦建德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报事的人进来了。报王爷，程将军有急事求见。窦建德心说，莫非有门儿？